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收听阿塔男的跨旅程。啊，我现在声音有点鼻音，因为还在感冒当中啦，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久违的录音啦，已经隔了一个多月。那因为上个月整个三月啊，我都在国外。就如果是有一直听我的节目，或者是有在追踪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的工作就是一个领队。对，给说给一些刚认识我的听众朋友，我的工作是一个旅游的领队，就带大家到处出去玩。那我三月的时候，一共带了两团，所以几乎整个月都在国外。然后我一团就是去那个埃及，然后一团是去中国。那我出去这两团之前，其实就蛮紧张的嘛，就是有一点害怕，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会是怎么样子。尤其是像埃及，它是伊斯兰教国家嘛，然后它其实对于你要说男女嘛，或是说各种思想方面都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我去之前其实也蛮担心的。那再加上这一团就是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点，这又跟我整个公司他们的规划那些有关系，所以我这一次去埃及，我是用女生的身份出团，那这件事情就蛮特别的，所以呢，就想说也录一集，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去这两个国家遇到的事情，然后也分享一下最近我自己对于我自己人生的规划，或是跨旅程的规划，有一些小小的想法，跟以前不太一样，对，所以就跟大家聊聊天咯。那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咯。好，那上个月我第一团出去的是先去埃及，那就像我前面刚刚提到的，这一团比较特别，是因为当初反正前面几集我也有聊过，所谓在旅游业，不管是我做这行，或者是你要出去玩，大家参团的时候也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配房，就是你要跟你的室友，你要配一间房，因为有时候你不是成对出去嘛，但是房间都是双人房，所以就会有配房的问题。那我这一团就是遇到配房的问题，然后公司希望可以派一个女生，因为要去配房那个对象就当地一个很熟悉的领队，然后是女生，所以就希望我们公司可以派一个女生出去。那可是想来想去，公司好像没有人了，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人可以适合这个职位去做这件事情。 anyway， 反正最后呢，我们公司的大头啊，反正就是某个高位的主管就决定说，那 David 还是派你去。那配房这件事情，当然他事先有先询问过我，就是你 O 不 OK， 你如果跟一个女生睡，你觉得可不可以？那老实说，这对我来讲，心情上是有两个面向啦，一个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当然希望可以的话，我就争取去的机会。那但是要跟一个女生配房，要一起睡，其实心理上还是会觉得不是很舒服，或者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这个又是你知道，自从上面下来的疑问，有某种程度，它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个权利或是余地去说 no， 去说我不要，因为我不想要配房等等。那再加上还有多一点点，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只是觉得哦，好像配房而已，就是我只要跟那个领队，就是跟我一起配房的那个人，就是我只要讲好，那其实好像应该也没有关系。反正总之最后我就是我自己也答应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怪没办法怪任何人，就是我自己说 OK 的，所以我就去了。那但是这中间又隔了好几关。第一层是那个主管派我去的时候，他的想法就只是觉得说，反正你的证件、你的护照上面你就是写一个女生，所以如果对方或是谁有任何疑虑的话，你就是把证件掏出来就对了，反正你上面就是写 female， 人家也拿你没辙。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点 我不知道我在开玩笑，我在私底下开玩笑，我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点自助餐，就是哦，我今天想要当男生我就当男生，我今天想要当女生就当女生，所以反正随便我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当然是我自己开玩笑，我也不是说就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这样，那我也不想要这么做。可是好像在各情势下面，各方的人都还是会想办法找到做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所以最后还是这样出团了。然后再来第二点是，我自己觉得当初不管是我的主管，或是负责这一团的人，或者是跟我配房的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的领队，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在决定这件事情的当下，我人在国外，那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十月的时候，我在欧洲带团，所以我也没有亲自的参与到这个过程，这一切都是被告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跟对方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说了多少，或是他们揭露到哪个程度。或是他们说我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或是我有什么样子的需求，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讲什么。但是我又不敢去问，我觉得这本来就不是我可以去碰，就是那是企划，那是他们线控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去 operate 的一切，所以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过问。反正我问就是这件事情 OK 吗，那他们就说哦处理好了，反正你就是去跟他配房，对，顶多我只能知道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当下我也没有问，那我也没有想太多，总之我就是出去了。那等到我出去之后才知道，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跟对方讲，就是可能我是一个跨，或者是我是一个男生的身份，然后可是证件还没换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但总之就是因为我的资料出去就是身份证就是二开头嘛，然后护照上面就是写 female， 所以我是一个被认知是一个女生的身份出去的，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就一直被当成女生。尤其是拿到我资料，就是对方的当地的导游地接，然后我们的领队，他就是我的资料，然后我要跟他配访嘛，所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女生。所以即使我长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我还特别留了胡子过去，然后我声音又很低沉，然后长得穿着打扮也是一个男生的样子，整个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他还是把我当成女生，因为反正我的证件就长那个样子，所以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就一直把我当成女生。然后在外面，在对可能遇到当地的导游，遇到当地的饭店的人、餐厅的人，他会介绍嘛，就说哦，这是我们台湾过来的领队，然后他就会介绍she's the leader from Taiwan 什么的，他就续来续去，然后 her 来 her 去的，反正就是我每天都要被就是一直这样子介绍，然后要被一直错称，我就觉得很。那个心情是很压抑的，我又不好去跟他多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他刚开始知道多少东西。假如说，当初我们家的就是我的主管们，他在跟这个领队讲的时候，他在跟他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有讲过我的状态，或者我是跨，或者我是 whatever， 他有讲过，但他还是依旧把我当成是一个女生，然后依旧是用女性的称谓来称呼我，那其实就代表他可能不是这么接受，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认同，甚至可能是不友善的。那在那个当下，我其实不想要去挑战这件事情。其实每一次出团压力都会非常大，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我带团出去，然后就出去玩就很开心哇，然后你可以到世界各国去玩什么，然后住饭店很爽。没有，那真的是一个，其实每个工作都是这样，都会有辛苦跟大家不知看不到觉得累的地方。那我其实出团就是真的就只希望这个团顺利就好，所以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尽可能的把所有可能会造成大家困扰或节外生枝的部分降到最低，反正我自己就忍，我就过去就算了。所以那十几天我都一直活在这样子的身份底下，然后我要一直用女生的身份去跟别人打交道，然后甚至在团上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 大概国中的妹妹吧，然后她看我，就其他的团员看我，其实会觉得我是一个男生，因为反正我就是长这个样子嘛。那他们不会知道我的证件，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证件性别，所以他们不会怀疑或有其他想法，他就是把我当成男生。所以那个国中妹妹，她就会一直叫我 Devin 哥哥 ，Devin 哥哥这样子。然后她在跟那个领队，因为反正其中一天我们去帝王谷吧，反正我就去看那个陵墓的时候，然后我就带其他客人下去，然后那个妹妹就是她在那边，她就有点不舒服，因为帝王谷嘛，反正她有些奇怪的体质 ，I don't know。Anyway， 反正她就是留在上面，她没有下去。然后我们对面埃及的那个领队就陪着她在上面这样，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那个埃及的领队就说：“哦 ，Devin 姐姐怎么样子 ？”OK， 不讲就算了，就一讲之后，哇，那个妹妹就一直。就他觉得他抓到一个 bug， 他觉得他抓到那个领队的语病，然后我出来之后，我们跟他集合之后，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跟你讲，刚刚那个阿姨一直叫你姐姐，怎样怎样怎样。”就往后的每一天，他看到我，然后就一直叫我姐姐，叫我 Devin 姐姐 ，Devin 姐姐这样。然后我唱揍他，可是我又你知道我当然不能揍客人，对不对？但是那当下我又不能跟他生气，或者是。表达什么，他一定也不懂这些东西，那我也很难去解释。我总不可能，因为在团上我就是服务客人的人，我不可能还要反过来去教育他，然后跟他说什么的，然后骂他什么的，这些都不可能，所以我就只能忍。我每天要在那边絮，在那边 her， 然后我还要被他 Devin 姐姐 Devin 姐姐，我觉得那几天我就过超级痛苦。我每天真的是每天。都要这样，然后我还要训练到他这样叫我，然后我还可以回应他。我现在内化就是我又把以前那个女生身份的我又找回来的那种感觉。就那十几天，我觉得就是一个蛮莫名的一个经验跟一个体验。就是一旦我的身份证我的证件性别还没有更换的话，就是还是没有那种底气。我没办法很大声，然后很肯定的去说出我就是一个男生，或是我去可以很确切的去要求别人应该要怎么做。我现在还是会卡在说，你证件就这样啊，所以你会被这样子对待，你会被这样称呼，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我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要做什么。而且一个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埃及的时候，因为埃及的治安还是没有那么好嘛，所以。我们到各个景点的时候都还是要过那个安检，然后其中一个在机场的安检它要更严格，它需要搜身，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带着客人，然后客人都在后面，然后我带着客人我走第一个，然后进去之后就要拿护照给他，然后那个安检搜身的人就看了我的护照之后，他就这样打开了护照，然后看了一眼护照，然后再看我，然后看护照，然后再看我，看了三次之后，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You female？” 他这大声，我体感觉得全机场的人都听得到的那种程度，他就大声问我是不是女生。然后我那个当下，我真的头超痛。我想说，就我也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你知道，我就愣了超久。但最后我还说：“哦 ，yes。”毕竟就是我护照上。就是 female 嘛，所以我也不能说不是，但他就看了我一眼，我就说对，我是 female， 然后他还问我说 sure， 我当然很想说不是啊，可是证件上就这样写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代表我乱拿别人的护照呢，我冒用身份呢，他就我也就你知道，我也当下我也说不清楚，然后我又很害怕在那个地方如果出柜的话，我自己是觉得。下场不会太好了，我猜想，所以我就对我就想说，好算了，反正我就让你知道，在台湾的女生也会有这样子留胡子，然后也会声音这么低沉，是你见识狭小，没看过台湾的女生，所以才这样。我就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很自信的跟他说 yes 这样，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之后，他还是很怀疑，但总之反正我就说是了嘛，那个护照又是我的，护照上面有写 female， 所以他就把我赶到那个。女生那边，因为要搜身嘛，所以会分男生一边，女生一边。所以我刚排的是男生的，所以他看了我一眼之后，他确认我是女生之后，他就把我赶到另外一边。然后把我赶到另外一边之后，还没结束哦， 那个安检那边的那个人员，他就看了我一眼之后，然后他又转过去，他就骂刚刚的那个男生。他们讲阿拉伯文我听不懂，但我猜大意就是说啊，这是一个男的，你把他送过来这边干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他说啊，他就是女生啊，不然你看他的护照。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隔空这样吵来吵去，吵了很久。我在那前面尴尬到要死，然后重点是后面就是因为我带团员，所以团员整个都排在我后面，然后我在前面，然后就等他们两个吵架，然后全部的团员都看到。我那个当下头真的超级痛，真的是还好他们讲的是阿拉伯文，我团员们应该听不太懂，但我不知道，但可能他们也看在眼里，毕竟我就是从男生的那个队伍然后被推到女生的那个队伍，然后我最后是被那个 女生的那个安检员收身然后离开。然后后来就是 也有客人跑过来问我说啊，刚刚到底是怎样，然后我就只好装傻说哦，我也不知道，他就叫我过来，又叫我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我就只能一直装傻。所以那个啊，这整个体验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不只是在过安检，然后那个收身的那个压力，还有我在带团员，然后整个全世界的人，整个团的人都在看我，而且我这又是我工作上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如果你今天带团出去，然后出包的是领队的话，然后因为你然后耽误到整个团的时间，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对我的专业是非常非常扣分的，然后客人也会觉得很不爽，就是你是一个领队，你是来工作的，怎么会出事？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压力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整个埃及行结束之后好像遇到了很多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从去年我开始带团，如果我有听过节目的话，我其实也有讲过好几集是我带团的经历，然后去各个国家，然后遇到不管是任何航空公司，然后可能过安检过海关等等的，我觉得证件性别不符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困扰，而且往后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只要我今一天不更改的话都有可能再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我记得我也许去年吧，反正之前我有讲过说我其实是不动手术派的，就是我其实是不想要去摘除，我到现在 HRT 快四年了，现在四月再过一个月就四年了，那但我到现在还没有摘除，然后其实我老实说到现在我都还是不动手术派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就是就不要动手术，就是我可以一般日常的生活可以过生活就好了，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动手术，当然有很多个层面的考量，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然后我的职业，然后还有金钱，各种成本，有各式各样的因素需要去考虑。可是经过了这一年多，就是我觉得算是我从我开始进这间公司，然后开始全职的工作之后，我慢慢慢慢觉得这件事情它影响到我生活非常非常大。那我以前可能就我那时候还是在接案工作，可能不太会有这样子密切的跟别人接触，或者说有很多业务上的往来，所以证件性别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困扰的因子。可是当我现在有全职工作，尤其我又做这行，我不确定其他的职业会不会跟我一样三天两头都会遇到证件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要继续做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我势必，你看我现在每个月每两个月就要出去一次，然后就会遇到一次问题，那它就会一直一直不断的上演，一直频繁的发生，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困扰。那我想其实对于公司来讲也会是一个困扰，对于我身边的人也会是一个困扰，所以我其实慢慢慢慢的也在思考我想要去动手术，可是我动手术不是说我想要摘除，我非常迫切的希望可以摘除，因为每一个跨性别者每一个人对于自己 焦虑的点或程度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子宫卵巢是女生的，他觉得在他的身体里面他就不舒服，所以他迫切的希望可以摘除。或是有些人就觉得、哦、你要摘掉 你才可以认同自己是一个男生 才完整等等的。反正每个人的那个那条线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没有到那种程度，我没有那么焦虑，可是我对于换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迫切的需要。所以如果现行法规之下或现在的规定之下我要换证一定要手术的话，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始考虑我要去手术。好，我知道反正现在就会开始有人说，你看之前还在那边信誓旦旦说你是不手术派的，然后现在又怎样怎样怎样。对啦，对，我抱歉，我没什么好反驳的。没错，我就是从不想手术到现在想手术。那当然我觉得我的初衷还是一样啦，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手术，然后也不是你一定要摘除之后你才够跨男或是你才是 the real 跨什么的。没有，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不动手术是我的选择，然后我现在动手术也是我的选择。那不管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找到你觉得 OK， 你觉得舒服，你觉得会让你比较自在的那个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也不觉得动了就是比较厉害，或是不动就是比较厉害，或是怎么样。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资源去做，那你就去选择你觉得好的事情。那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考虑，因为我如果要动手术，我也是要一笔钱，然后我的工作也会需要暂停，我可能有一阵子就没办法去带团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讲也会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需要好好的去想的一件事情。也不说我今天就我要动手术，然后我就去动手术，没有，就是这也是慢慢思考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集也是想抛出来跟大家聊聊，然后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或在 YouTube 观看的你。你是已经动手术了，还是你没动手术？还是你在思考要不要动？还是你是坚决不会动？还是你也在犹豫？还是在跟我一样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其实头脑也很乱，就是工作就已经够忙，然后我还要来烦这件事情，然后就干傻小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好了，没有，只是自己小抱怨。但总之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或是想要聊聊，都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到 IG 来私讯给我。我知道最近工作比较忙，我 IG 也比较少发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分享想要聊的，或者说你听到这集觉得想要回馈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再来 IG 私讯给我。那我那样子的互动可能会比较快速或比较有效率一点点，因为我现在真的比较少在更新的，对大家不好意思。但反正就是你也知道嘛，反正大家在跨性别这条路上都是，跨性别始终是我人生的其中一小部分，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做。那我当然还是希望这东西可以 keep 住，所以我今天即使病成这样，我还是希望可以录一集，然后想要跟大家好好聊聊。因为我怕我现在再不录，我接下来又会更忙，所以又会没事先录，所以就赶快利用时间赶快录一集，就跟大家聊聊。主要也是想要听听大家对于动不动手术的这件事情的想法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向，因为有可能我现在想的很片面，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想到没有看到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来分享跟留言啦，好吗？那阿塔拿来的跨旅程不定期出发，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